今天的经文我是用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十二节，这边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在这边说，你们唯有你们，你们是谁呢？在旧约的时候是指以色列民，在新约是指基督徒，是指你跟我每一个蒙主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就是你跟我。说哦，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被救赎出来的。每一个成为一个共同的，是被主救赎回来的，是成为一个族，同一个族啊。我们说，你是哪一个族？我们是基督族，是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啊。所以被救赎回来的这个族类，有君尊的祭司，不是说我们是君王，而是说我们是服侍这个君王，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是服侍这个君王的祭司啊。那还有呢，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神是圣洁，在神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被分别出来的。还有呢，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相当尊荣的特权。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到说，哇，你们有这样的特权，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是为什么？这边很简单很清楚的讲到，目的是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怎么在黑暗当中蒙拯救？他招我出来，他拯救我出来，让我进入光明，让我活在光明当中啊，在光明当中生活，哎呀，我是何等的喜乐。那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我怎么样，我有一个责任，将我所得到的这个宝贝啊，我这种的特权来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出黑暗进入光明。所以彼得在这边特别讲到所以当我们在一些不信主的人的当中，人家可能会骂我们，会羞辱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持守在我们所信的，我们忍耐，用好像耶稣基督柔和谦卑来面对这些辱骂你的人的时候，哎，这些不信主的人看，哇，非常不容易，我们怎么样羞辱他，他仍然这样，所以就会他们也要知道是什么使你不一样啊。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到，就说让这些作恶的诋毁你的，因为你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啊。什么叫归荣耀给神？就是他们也愿意信耶稣了，愿意相信这位造物主，愿意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啊。那大家都很熟悉的，我相信过去这个礼拜讲员一定用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上面说，所以你们要去使外面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重点是使外面做主的门徒啊， 这个使外面做主的门徒是主耶稣他颁布给他的门徒啊的一个福音的大使命。今天你跟我跟随主，我们就是主的门徒，所以这个大使命永远不会过时的。这个大使命也是给今天的你跟我。主耶稣他没有，主耶稣他选择12个门徒，他没有选择每一个人啊，每一个来听到的人。主耶稣没有把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啊，不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有全职的呼召啊，或者差遣他们到远方去，或者留在本地牧养教会啊。那就像我们的吴牧师，他本来有工作啊，很好的工作，很高的学历。但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放下，全时间出来牧养群羊，啊，有一些被差派到远方去宣扬主道，啊，彼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那你说，哎呀，神没有呼召我吗？其实不然，彼得在这边让我们知道呢，神呼召了每一位。一些的全职侍奉的神职人员啊，宣教士，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呼召，一个特别的呼召，你要放下你的权，放下你的一切，放下你的过去的工作，放下一切，而且你去到一个可能，跟你原居地是截然不同的地方，比较不容易的。我们常说水土不服，有很多一些宣教士可能去到一些地方，跟他的原居地是截然不同。他要学语言，他去到那边可能开放的工会没有教会。今天我们在这边基督徒家，大家很温馨在一起啊。他们那边不一定开始的时候开放的工会没有教会，他们要去。传福音，慢慢建立教会，没有人来喂养他们，他们要自己靠着主来喂养他们，啊，所以不一样，很不同，所以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那今天神也呼召你跟我做什么呢？啊，这是一般神给，有特别的呼召，也有一般的呼召。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一般的呼召的你跟我们做什么啊？所以神呼召每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耶稣基督使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福音，叫人因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我本来开始准备讲张文想讲的题目，使人从你看见耶稣。我们讲，我们会很多道理，我们都会讲。我们学了嘛？我们听到逐日学查经班小组，我们听了很多啊。但是呢，神要我们活出来，人家也听了很多的道理，在美国人说。这个基督信仰的道理少吗？不少，所以很多人已经听了啊，耳朵都快伸老茧了。但他要看基督徒你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一个有先发福音单张啊，那拿到的人一看，哇，这么好啊，这样的耶稣我要信。我要跟你去教会，下礼拜跟你去教会。那下礼拜等他来教会，我一看，哎，怎么不一样嘛？跟你给我的福音单张上面讲的不一样啊！啊，哎，所以这个人他就说：“我爱耶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言行不一致了。” 可能我们在教会我们蛮不错，但回到家又吵架又争执啊，或者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蛮好，服侍很热心，回家玩也不行啊。所以很多很多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都会看到。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彼得在那讲，我们怎么样？在人前，我们这些蒙召、蒙主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在各个地方怎么样活出来，从我的生活里面看到哇，好羡慕！不是说你讲很多的道理，他看，哎，你做了各种事，碰到事情你也在这样拼命跟人家据理力争的，跟人家辩啊，人家说，哎，好像跟。你给我的福音单章上讲的不一样啊，所以呢，这边我们这个彼得在这边跟我们讲，在我们的生活上嘛，我们有一般呼召，每一个都有蒙恩得救都有一般的呼召。那我们怎么样？不一定要去到宣教工厂，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地方活出来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之前，他就对门徒说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听不清楚啊，弟兄姐妹，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这个地界很清楚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再问神说：“主啊，你要我去哪里呀？”还需不需要问啊？我想我不需要问了，在这已经很清楚了。神要你在耶路撒冷，你就在耶路撒冷；神要你在犹太全地，你就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神有一天说你要去到48000里外去的某一个定点，我要你去的地方，你就去。所以全世界都是宣教工厂对福音的需要，我们往往一个意念一定要去到哪里。那今天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和田，一个很大的宣教工厂，所以我们不是要问上帝啊，你要我去哪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做的是什么。那基督一家呢，感谢神啊，基督一家很多弟兄姐妹呢，有的我知道科学家不少，很多科学家刚刚上来在祷告牧祷的也是科学家，科学家有医生，有老师，还有一些的这个科技人员，我们教会也不少，很多。感谢神，我们基督家人才济济我们有没有想过呢？上帝给我们各样的专业，上帝给我们有各样的知识、训练、装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你们每一位都是一个，没出来啊。你们每一位都是一个 福音的灯塔。灯塔我们知道是照亮远方来的残枝。怎么说是福音的灯塔？你们工作的地方，你们工作的地点其实就是一个宣教工厂。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同事，甚至或者你们的老板，他们有没有信耶稣呢？如果没有，还没有信的，那你工作的地方就是你宣道的地方，你就是一个灯塔，在你工作的地方。我们常讲宣教工厂，好像很远，一定要坐飞机出去的。现在我们再看回来，我们没有特别呼召，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呼召，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次疫情我真的很感恩。有些人叫救命，但是我叫救主，我感谢神。为什么呢？改变我很多的思想，拉回来。我现在讲宣道，好像对弟兄姐妹来讲太远了吧？我怎么样帮助我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哇，上帝您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做什么很清楚。怎么做？在哪里做？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工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宣道工厂，因为那边还有没有信主的同事，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你的上司，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往往我们忙，我们很忙，忙于工作，回来忙家庭，周末忙教会。但我们教会的这些很多同工，不是单单周末才忙，平常也很忙，忙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没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是一盏的灯，我们在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中间，怎么样去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很羡慕呢？你或许你会问说，我当怎么做呢？简单的来说，上帝放你在哪里，就让你有机会在那个地方活出你所信的福音来，那我也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大家都知道我在国内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中国政府是绝对不允许拿外籍护照的人在中国传教，他们讲传教，绝对不许可的。但是我常说一句话，说他们不许可我嘴巴讲，有没有人可以拦住我活出基督呢？绝对没有，那一旦他们看到你的生命，一旦他们从你的生活、你的言谈上面看到你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很羡慕。 他们会很羡慕。不瞒你们说，我在中国很多领导非常的尊敬我。因为我在他们中间，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也知道我在基督一家。有一次他们问我在基督几家，我说一家。有一次有几位领导请我喝茶，不是公安请我喝茶，领导请我喝茶很好，有书记啊，有主任啊，一起喝茶，他们就很羡慕，很想知道我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当他们问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了什么使我不一样，为什么我一把年纪了我跑到中国来呢，是什么驱使我来的，是什么力量驱使我来的。当我讲完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钦佩。我讲这些，他们讲的说非常钦佩，一点都不会令到我觉得很骄傲。我明白一点，当一个基督徒在一个不容易的地方你活出来的时候，就会令到他们非常的钦佩，也羡慕你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所以让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做宝座的羔羊。2020年这个新冠，新冠以来呢，新冠爆发以来呢，几乎每一个人都要使用这个社交媒体，我们说 Zoom 啊，有的还用这个 Microsoft Team 啊，不同的这些来听信息啦，进主日崇拜啦，主日学啦，小组啦，团契啦，各式各样的我们的需要用到这些。也不会的，像我自己常说我是电脑白痴，但是呢也逼着要学怎么样去操作这个电脑那但是呢这些永远不能够取代我们实体敬拜。你知道本堂这边是6月就开始实体敬拜了，对吧？那在北堂呢是8月开始的，8月8号开始的那现在刚开始呢，那个我们的馆传道非常的辛苦啊。我在这个 WeChat 上面看到他非常忠心的每一个礼拜通知大家开始限人数的不能超过多少人数现在呢在这个安全的要求下面，戴口罩啦，量体温啦，在这些安全的这个规定底下是开放的，6月就实体开放，可以回来，大家可以回来了但是呢我发觉还是不是那么多人回来，你们在座的已经很好了那但是盼望更多的人回来，当然有些因为身体的缘故不能够打针，那不能够回来但有一些是害怕传染，还有一些呢是三等公民，是怎么样的呢？觉得在家比较舒服嘛，也不要开车，我穿的睡衣也可以敬拜，很舒服，就不愿意来，习惯了在 Zoom 上面，在这个 HOC1.org 上面敬拜就可以了。 我离开去喝杯水，喝杯咖啡，也没人知道。这个社交媒体是很方便的，这个我们个人呢，或者公司的开会呢，是绝佳的工具。但是这些社交媒体呢，不能达到一个目的。我相信我们在路上都看到谁谁的脸啊，但是当我们见到面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特别亲切啊，弟兄姐妹，不会感觉到特别亲切。是你不敢去抱他，可能你也是这样子想，对不对？就哎呀，好久不见，那种亲切啊。所以这个不能够真正的满足这种的用这个社交媒体啊，人们常常有个错觉说，哎，我们有上网啊，我们有按按钮啊，上网啊，其实这种只是象征式的好像连接，但是人与人中间那种情感没有连接的哦，人与人中间那个亲密关系呢，没有建立起来，就是会失去从前的基督里面的相交啊，彼此的问候啊，拥抱。我记得以前疫情之前哦，吃中饭呢，大家跟老朋友坐在一桌，就你每一个礼拜看差不多，你要找谁你就到哪一桌去找人就是了。虽然很多人大家都很亲切，老朋友都喜欢坐在一起，但现在 Zoom 用 Zoom 你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的亲切感，人与人中间的那种关系的建立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太初有道，太初有道啊，第一节第十四节呢，第十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道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肉身呢？那边我们看到这个道必须成为肉身，才能与人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跟人建立真正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发号施令就可以，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来了世上，最后还那个死得那么惨，为了要承担我们的罪，为了要赎我们的罪，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所以一个虚拟的连接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我这边放了一个照片呢，是在网上找的，在去年新冠居家令开始的时候呢，哎呀，这些小孩子不能出去上课、上学、找朋友，那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也听到了，哎呀，以前在 Google 上班，早餐、中餐都不要做，现在还要这三餐都要做，大家都发狂了。那你说，哎呦，用网上订个购物，这个 We 就送东西来给你了。这个照片呢，我是看到在去年疫情刚刚居家令开始，那这个小孩子要看外婆没有办法出去，没有办法出去怎么办呢？这妈妈很聪明，英国的妈妈，可能你们很多看过这个消息，但英国的妈妈很聪明，她在做一个塑料布的窗帘，在外面两个塑料袋，帮助这个外婆可以伸手出去抱她的小外甥。哎呀，这种的亲切，这种感受，这种关系， 不是 Zoom， 不是社交媒体可以建立的。所以人跟人中间的关系的建立，那个触摸还是要实体的。我要讲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打了几针了哈，打了两针了，我打了两针了，那第三针我等待去打。如果你已经注射了这个疫苗呢，你实在你不需要担太多的心，因为我们体内已经有抗体我们体内的白血球呢一直在对抗的疫苗，就像疫情之前我们每一年要打感冒预防针，我昨天才去打了感冒预防针我们每一年注射感冒预防针来对抗这个流感所以我们如果你已经打过针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太惊恐，你出去戴还是照样戴口罩，回家还是洗手，不要太惊恐，把自己关在那个屋子里边我鼓励大家出去接触人这边好像是我不会动了还是怎么样，他不动了 OK， 这个 我也在网上找了一张照片我们要去接触人，去接触一些你非基督徒的朋友，你不认识的人，然后打开我们的朋友圈，我不是说你手机上的朋友圈你平常交往的人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呢还是也有非基督徒呢？打开，怎么个打开的方法呢？你见到人问好早上好跟他打个招呼。我记得我在国内也是在一个大学里面，然后见到一些过路人，我说早上好，他觉得很奇怪，你是谁？我不认识你。那我就养成习惯，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问候，以至于我有机会带入话题。这样跟他打招呼，你好吗？我现在办公室的对面有三个女孩子，没有信主的。我跟我的同工，没错，去厕所，他常常碰到，就开始聊天谈话，还没有机会传福音，但是我们建立那个关系，跟人建立关系，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建立关系。如果我们这个东方人比较多，不认识的人擦身而过，我们不会打招呼，不习惯打招呼。我也鼓励大家打开我们的朋友圈，跟不认识人打一个招呼，不丢人的。如果我们招呼都不敢打，我们怎么传福音呢？那再讲宣道的太远了，是不是？我们先从跟人打招呼开始打招呼比如说学生吧，你说哎，你刚来吗？我是 sophomore 我现在去图书馆要不要一起走啊？话题就来了我常常就是不以福音为耻嘛。我走路在 Foster City 那个湖那边走路，见到人我走到，你好吗？你是中国人吗？打招呼，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就有机会建立关系，我们才有机会跟人分享福音我要讲了，大家认识那个穿红衣服的是谁了我非常的感动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就说 还有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邀请他去乒乓比赛嘛，在 Burlingame 有个乒乓打乒乓球的啊，乒乓比赛。就是他去的时候，他发现，哎，那边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学乒乓球啊。他开始甚感动他。之后呢，他也跟教会讲了，在北堂那边啊，那也有陈辉啦，有冯师母啦，俊英啊，菲菲，哎，他们都去了。就跟那边的那些的带着孩子去打乒乓的那些家长开始建立关系，开始了寒暄。他们未必一开始就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先跟他们建立感情，建立那个互信互认，就是互信开始建这个见多了嘛，就熟悉了嘛，开始就谈话。现在听说他们也开始一起探神的话语，所以慢慢这些人就会来接触，开始认识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坏人，不是歹人啊，就会羡慕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蛮感动的，看到Simon 开始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我们讲宣教工厂在哪里呀？这个乒乓酒馆就是他的宣教工厂啊。你看旁边两张图，很空旷的、很高的那个乒乓酒馆，地方很宽松的，不要怕感染啊什么，我们戴着口罩去。就在那边接触很多没有信主的人，跟他们建立关系。有一个礼拜的 Simon 就问我会不会去，我就去了。礼拜天结束我就去了，下午去，哎，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士，那小孩子在那边椅子上跳啊跳。我说她是你的女儿吗？哎，是是是，几岁了？4岁，就开始话题了嘛。对，那一天我就把整个福音讲完。我知道他的先生是一个希腊的东正教的，那他非常有兴趣知道希腊东正教跟基督教的不同，所以我请李牧师给了我一些的资料，我就发给他了。所以当我们开始跟人家问候别人的时候，谈话话题一开，慢慢就有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个乒乓球馆呢，就成为 Simon 跟其他几位弟兄姐妹的一个宣教工厂。我们现在不一定要讲得太远，去非洲去哪里，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宣教工厂。这个我没有太多的照片，我也在网上找到半月湾我们的陈平陆静夫妇，他们几年前从另外一个地方搬到半月湾那边的山上，住了很多退休的老人啊。那陆静姐妹呢，每天很忙，虽然他身体非常的软弱，哎呀，那个政府给了菜啊罐头，他就拿了给了比他老的老人长者，他就关心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他自己种的菜，这家送那家送，包馄饨这家送那家送啊，需要按摩，他就帮他们按摩。他在那边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中间也有已经信耶稣的了，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但是他持之以恒，继续不断的，虽然人家拒绝他，他仍然去做。这个就是陆静跟陈平的宣道工厂，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得太远。现在这边，我们现在目前在这边的时候，很多很多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宣教工厂。我们中间 Mandy 也是 身体非常软弱的，来告诉我，他每次去哪里做运动的时候，他就像个战士，那个地方就是他的训练工厂。我们很可爱的 Albert 弟兄林一中，他去公园去做运动的时候，一下子，哎呀，有一对夫妇，哎呀，又有一对夫妇，他不断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的训练工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想说我该做什么，我要去哪里呀、啊？神啊，你要我去哪里呀、啊？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的地级 ？No， 你现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宣道工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那这边这个让大家看到了下一章讲这个。在疫情之前呢，为了教会的增长，我们会我们的策略可能就是办一个湾区的联合布道大会，我们教会就是办这个教会的布道会，我们请一些张牧家牧师啊、冯秉成牧师啊一些的这些布道讲员来讲。我们就到大华九九啊，到 Marina 去拍拍张啊，去邀请人来参加啊，越多越好。但现在呢，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再像以前几百、八九百、一千人来个大型的布道会，不太可能了。至少短期之内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样呢？那这些是现在是不太可能有这种大型的布道会啊。教会我们现在都做的不能做满啊，不能做满，所以布道会也是可能也是这么松啊。所以现在办这些大型的布道会呢，就不是最合适的了啊。那但是我们可以呢，从我们的刚才讲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在路上碰到的人，我们就开始来跟人们传讲福音啊。或者啊，在任何一个周末，我也跟吴牧师提了一下，在任何一个周末，你可以开放你的家庭，当然不是说多人，你可以两三个家庭聚在一起，外面太阳阳光很好，可以在外面。那我曾经有一年，我在我家圣诞节的时候，就开放我家办那个喜相逢之夜。那有几位弟兄姐妹邀请他们没有信主的同事来我家，当我预备了一些简单的晚餐，吃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谈我们信仰，也让他们问问题，也让他们有问问题，他对信仰上他们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在我们没有办法办大型布道会的情况底下呢，这种小型的，我们开放我们的家庭，接待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同事，甚至我的邻居，都可以接待他们，用简单的茶点也可以，或者说你有小美锅可以煮的，你也可以煮一个晚餐，或者他们愿意自己带一些菜来也可以。唯一的目的不是吃，而是说有机会来让对方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有机会与他们分享是什么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什么使得我今天跟以前你认识的我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跟人建立信任跟这个融洽关系的一些的方法之一啊，最主要是让一些的福音朋友啊，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耶稣，看到耶稣。所以今天人是不是能够从我的身上看到我所讲的耶稣呢？我是不是能从你的身上看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呢？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讲，在我们讲了很远到宣教以外，在这边神让我们在这边的时候，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活出来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下面要讲，就是说现在呢，大家很怕，像刚刚前面讲的说那个大型布道会是不太可能，现在人也很怕去人多的地方，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新的病毒病种进来，所以呢这个他们很多人都很怕去的大型的聚集的场所啊。那什么是更好的这个什么是更有效而且有持续性的福音广传的一个策略呢？什么是更有效啊？马太福音第五章14-16节，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经文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大家是很熟悉的，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啊，真的假我不知道，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宣教士，他到非洲的一个部落里边去传讲耶稣，当他讲完了以后，那些部落的人就说，哎呀，你讲这个耶稣前不久在我们这边的，他刚刚走，那什么意思呢？前面那个在他们中间宣道的那一位宣教士呢，他的言行，他学了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所以他走了，当这个新的宣教士在讲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马上觉得说，哦，耶稣，你讲的那个耶稣前不久在我们这边的，他刚刚离开。所以今天我们不只凭我们的嘴巴，我们需要传讲，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是不是跟我们所传讲的相符合呢？所以我感觉到现在在这个疫情中，我很多想法，其实这个更有策略更有持续性的，还是如果你跟我，神要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在你神要你在的地方活出耶稣基督的恩典跟典范。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就能够照亮整个你周围的群体，要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羡慕来归荣耀给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最有果效的一种能吸引人归主的那个策略之一。新冠改变了过往我们认为非常有果效传福音的策略，常常我们讲说，哎呀， 来，让我们来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现在我们 work 不行了，新冠改变了我们过往以为怎么样怎么样做才会有人来，改变了这个策略。我这边画了一个卡通图，在这个地图上面，这个红的线指到不同的地方，指到不同的地方。啊，今天我去年2月8号回来到现在，我还没出去过，但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停止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没有停止，在缅甸的工作继续，我们在希望之家的昨天晚上跟他们一起的敬拜，每一个礼拜我在礼拜六晚上，他们的礼拜天早上跟他们孩子一起的敬拜，非常的感恩。看2019年3月的时候，他们这些孩子们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现在呢朗朗上口，他们背圣经，他们诗歌祷告都是用普通话。有一个孩子诗篇最长的119篇整篇的背下来了。我每一个礼拜跟他们在一起，透过 Zoom 非常的感恩，看到神的作为，福音永远不受拦阻。透过 Zoom 这个我下面写零距离的宣道，过去我还坐飞机，哎，拿签证坐飞机还花很多钱，哎，热的要死的那个地方缅甸。但是呢，现在零距离的，我们可以继续的触摸那边的孩子的生命。那希望之家的这些网上的教学，我们基督一家好几个弟兄姐妹都参与在里边了。那今年在另外一个合作伙伴贵盖圣光学校，9月6号开学，怎么办呢？没有老师，我们有10多个志愿者老师，教英文，教数学，教中文，教圣经。所以这是一个零距离的宣道。所以在新冠的 COVID-19 改变了我们过往一直以为怎么样是更好的策略，福音策略。在每个北堂每一个礼拜四晚上，我们有福音性查经，本来是为了北堂的开拓，但没想到啊，国内的人上来很多啊，没有进到家里面的，非常的感恩。所以这些很多的机会我们都可以去思想。我今天我在这边，我也听那个弟兄跟我讲，就说哎呀，有弟兄来看我，就说哎呀，这个你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做。我说你工作很忙，哎呀，总是可以挤出时间来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不要被这个疫情压得我们郁闷、害怕、恐慌。我们想想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参与在里边的。哥罗西书1章28节说，要诸般的智慧，要诸般的智慧。这个我的同工跟我讲说，他看到哪里说他们开一个什么咖啡馆，我说很多这个为了福音的人开了咖啡馆，我说这个不稀奇，感谢神，在一些福音不容易进去的地方，很多宣教师就用这些方式，有面包房啊、咖啡馆啊、茶馆啊，有诸般的智慧，为了把人完完全全从耶稣基督带到父上帝面前。弟兄姐妹，上帝已经呼召了你跟我。每天当你去上班的时候，向神祷告， 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帮助我今天更像你，少像我自己。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你周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呢，会因为你而信耶稣。你知不知道全球每一天有多少人死亡，但是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呢？如果他们是你的亲人又如何？据统计，一天全球有150,000的人离开世界，吓人吧，非常的吓人。他们多少听到福音了呢？认识耶稣了呢？呀，求主帮助我们啊、哦！求主帮助我们啊、哦！虽然你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人啊、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在家中、在工作的场所呢，活出基督的样式，叫人从我们能看见耶稣。我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想，我的宣教工厂在哪里？我们巴不得我的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去找。这个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更新之年，10月是宣道我们的使命的更新，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被主更新。还有2个月今年又结束了，我们还来得及，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被主更新，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我自己的宣教工厂，我去接触人，不要害羞啊！你去 Costco 买东西，你去哪里买？去走路运动，跟人打招呼，你就有机会接触人，跟人认识，把你所信的福音告诉别人。阿门。阿爸天父，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为爱我们，为我们死。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求主你用得着我们，无论在远方在近处，你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将你怎么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见证来见证出来，叫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来归信耶稣基督。说这个世界不是需要更好的科技、更好的医学和教育，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你自己。求主借着我们来传扬。谢谢主耶稣，求主耶稣你赐福基督一家，也赐福北堂，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来满足主的心意，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祷告，那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